宁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19篇，标题是分心还是专注，解说日内交易成功秘密。本篇导语，本文以实战经验为基础，指导交易者识别自己分心的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以助您在动荡不定的市场中取胜。本篇开篇，拥有一个伟大的交易计划或游戏计划以及世界上最好的交易规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不能专注于这些计划并有纪律地遵守它们，那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那么无论你的交易计划或游戏计划有多好，你都会在交易中遇到问题。如你所知，游戏计划应该有助于让你专注于交易计划，但如果要让它发挥作用，你就必须保持专注。第一节，保持专注。保持专注包括很多方面，从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审查计划，到避免过度交易或遵守资金管理规则。一旦你开始在交易的任何方面出现懈怠，你的底线就会开始受到影响。专业交易员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是，交易是他们的唯一业务，他们没有太多的外界顾虑。我指的是为公司工作的交易员，他们会得到一份薪水，而且是一份不错的薪水，不必担心每天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他们也会关心自己丰厚的奖金，但这更像是一个悬着的胡萝卜，而不会让他们分心。日常交易者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很难保持专注。首先，有些人在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试图进行日内交易。我认识不少律师、医生、会计师、前台接待员、鼓手、消防员等等，他们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还试图进行日内交易。如果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交易，就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主妇尝试在送孩子上学或处理日常事务的间隙进行交易，他们也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只专注于交易。如果你在交易中遇到婴儿啼哭、客户来电、根管治疗等情况，你就无法专注于交易。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直线上升时，他们是伟大的交易员，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买入并卖出更高的价格，然后再买入更高的价格并卖出更高的价格。但把他们放在正常的交易环境中，他们很可能无法集中精力赚钱。专业交易者做得好的另一个原因是，与一些新手交易者不同，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赚钱。他们可能需要赚钱来保住工作，但他们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交易，而不必担心赚的钱不够还房贷。如果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大笔钱成为日内交易者，却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那么他就会时刻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他的担忧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无法专注于交易，从而导致他更频繁的失误。更不用说，如果他试图赚更多的钱，如果钱成为他的一个问题，他就更有可能失去纪律。第二节，分心。我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家酒吧，开业前一周我套现了一大笔钱，然后我试图在2月27日做最后一笔大交易，给自己留点余钱玩玩。我在标准普尔指数上做了一笔规模不小的期权交易，第二天由于亚洲的问题市场暴跌，见图是 7.1， 我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花光了所有的权利金。我甚至无法观看交易，因为我必须去卫生部或消费者事务部办理酒吧或室外座位区的许可证。因此我在两天内损失了约$20,000，而不是多了5万至10万美元的缓冲资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失去了纪律，仅仅因为我想要更多的钱，就做了一笔我通常不会做的交易。我还忽视了我的资金管理参数，冒了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风险。买下酒吧让我分心不少，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停止交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亲力亲为的人，我监督了整个装修、人员配备、政策制定、菜单制作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因此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酒吧上，后来又要写这本书，就不能再专心做交易了。我试着做了几个星期，但我无法每天花时间制定游戏计划，所以效率不高。我也没有时间制定一个新的交易计划，让我进行更长期的交易。因此有几个月我完全停了下来，专心经营我的酒吧， 偶尔也砍砍树。这个地方开始自己运转起来，让我的编辑非常懊恼的是，我忽略了这本书，得以重新开始交易。然而现在我必须完成这本书了，因为我已经申请了两次延期，我相信我的编辑们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因此如果我不想半途而废，就必须减少交易量。我仍然每天都看市场，但除非我看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走势。我说的长期是指至少一两周，否则我只是看市场来帮助写书。我知道我在写高概率交易的那段时间里做得并不好，所以这次我宁愿难全一点。让你分心的原因并不重要，可能是疾病、抑郁、经济困难、孩子想买房子、婚姻不顺，甚至恰恰相反，你可能刚刚认识了一个人，陷入了奈何，高兴的晕头转向，不停地做着关于那个人的白日梦，什么也做不了。更糟糕的是，你可能同时经历了糟糕的婚姻和梦幻般的新欢。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不集中精力，就不会有好的交易。制定或坚持游戏计划都很耗时，如果你不能花适当的时间去做，你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第三节，制定日常计划，帮助你制定游戏计划。你不仅要在交易中遵守纪律，还必须遵守纪律，写出你的游戏计划，制定你的方案，每天回顾你的交易。在我做全职交易时，我有一套程序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每一天收市后，我都会起床到附近的街区散散步，买一块糖，喝一罐可乐。做了大半天后，我的腰部受到压迫，我也需要伸展一下双腿。散步确实能让我放松下来，让我在收拾后的一个小时内继续专注于交易，以便开始制定第二天的游戏计划。然后当我全部完成后，我会小睡一会儿。除了酒吧或书，过去三年我还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现在我的日常工作之一不是散步，而是在市场一关门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玩一个小时。我想说的是，没有什么比看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更让人激动的了。虽然辛苦，但绝对会让你脸上露出笑容。这也是我停止日内交易，开始长期交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希望能花时间陪陪他们。如果我在交易，我每天早上都会请一个保姆来帮忙，否则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但我知道，在我女儿几个月后上学前班之前，我肯定没有时间重新认真交易了。我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早上，因为我是个晚睡的人。我的正常就寝时间一直是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即使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如此。只要每天下午小睡一会儿，我睡五个小时就能正常工作。早上我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我的上下班路线是从卧室到书房办公室，所以我不需要起得太早，尽管我更愿意睡到十点。我每一天早上的作息时间都一样。不过说真的，上完厕所后，我就会坐在电脑前，浏览任何对我有帮助的新闻和图表，然后开始写我的游戏计划，并为我正在看的东西想出方案。我通常在上午九点左右完成这些工作，然后洗个澡，然后在九点二十分之前准备就绪。我不喜欢在交易的前三十分钟进行任何交易，所以我会在这段时间吃早餐，同时观察市场，看看市场感觉如何。也许因为我没有睡足八小时，所以我的早间交易受到了影响，但我拒绝相信这种说法。在准备交易时有一个例行公事绝对是一笔财富，因为它能让你养成做该做的事的习惯。除非你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很难保持专注于制定游戏计划。你不仅要有纪律，每一天都要写出自己的游戏计划，而且还必须遵守它。制定了游戏计划，你就为自己提供了明确的交易方向，比那些没有计划的交易者更具优势。如果你不打算使用或坚持，花时间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你可能会分心或改变主意，或者完全忽略一些事情，这样你的游戏计划就一文不值了。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能够保持纪律并遵循自己的计划的人，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如果你不守纪律，不能遵循策略，那么无论你怎么想，我都不相信你有成功的机会。第四节，如何在难以保持专注的情况下保持专注。现在我不知道纪律是有还是没有， 不搜纪律的人能学会搜纪律吗？也许可以，但要学会自律就必须要有纪律。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纪律，你就很难学会。不过我认为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帮助你达到目的。首先，你必须制定交易计划或游戏计划，他们是遵守纪律的最重要步骤。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遵守的，你就无法遵守纪律。当你能够按照这些计划行事，而不且猜测自己的时候，纪律因素才会发挥作用。如果你在纪律方面有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件事可以帮助你培养纪律性。交易规则，制定一套简单的交易规则，并确保自己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一开始就制定尽可能简单的规则，那么遵守这些规则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记录自己违反规则时的表现，以及遵守规则时的表现。如果这样做，你就会发现自己在遵守规则时的表现模式，这可能会让你更加严格地遵守规则。如果你的规则或策略告诉你，一旦交易到达某个区域就退出，不要质疑。一旦你能反复这样做，你就会开始遵守纪律。写日记并进行分析。日记往往被忽视或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东西，但它却是交易者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交易者识别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更好地遵守纪律。重要的不仅仅是写日记，你还需要回顾日记来分析自己的交易。只要每天花时间记日记，每笔交易都记日记，你就能获得纪律性。但真正的纪律来自于你学会分析自己的交易表现与交易规则或游戏计划的对比，看看自己有多少次遵守了规则。是否赚钱并不重要，目标是提高遵守规则与不遵守规则的比例。按自己的风格交易，如果不能遵循自己的策略，就永远无法做到严于律己。如果策略与你的交易风格背道而驰，你就会越来越难遵守策略。因此，如果你想遵守纪律，就只能使用自己熟悉的策略进行交易。监控市场，每天留出时间监控或回顾市场。无论你是否进行交易，都要像打卡一样做这件事，这样不仅能增强纪律性，还能更多地了解市场的动向。纪律意味着重复做同一件事，这只是学习纪律的一种方法。始终如一，不管是去健身房等日常事务，还是交易方式，都要尽可能集中精力，做到始终如一。定期去健身房锻炼，一直保持正确饮食习惯，从不吸烟的人都是有纪律的人。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纪律性，就去健身房，规定一个小时去健身房，每天坚持。在交易时，尽量每次都在同样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交易。如果你无缘无故地改变你的交易，在某天早上低开跳空时买入，第二天又在类似的低开跳空时卖出，那么你就没有一致性，因此也就没有纪律可言。不要超额交易。当你的交易和风险与你的账户规模相适应时，你会更容易保持纪律性。一旦你开始进行超出账户实际承受能力的交易，一旦交易出现问题，你可能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保持适当的风险意味着你有更大的机会坚持你的游戏计划，因为恐慌或恐惧将成为较少的因素。以难过的方式学习。有些人认为自己在模拟交易时很有纪律，并严格遵守所有规则。模拟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但它无法让你获得最终需要的经验。获得经验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免费的，就是用真钱进行实际交易练习。这听起来有点非正统，但你可以找一个最便宜的市场或股票，我指的是范围小成交量大的市场或股票，比如玉米。给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策略，每天交易几次，只交易一份合约或100股股票，然后进行练习。几周后，你可能最多会上涨或下跌$1000。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严格遵守你的规则，并获得实时经验。如果收到退出信号，就毫不犹豫地卖出。如果收到买入信号，就毫不犹豫地买入。一旦你能正确持续地做到这一点，你就会获得一些纪律。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去做房地产或其他行业吧，因为你做交易是赚不到钱的。就像我想成为一名更好的扑克玩家一样，我开始在低赌注的牌桌上玩牌，并练习我的纪律。 贼以为做资外应面打的牌。贼很无聊，但很有效。在帝都族的牌桌上学习和练习，要比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在先玩牌或赌注过高的牌桌上玩牌有效的多。因为在帝都族的牌桌上玩牌，你无法集中精力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关注你赚了多少钱或输了多少钱。钱可能会让人分心，但如果你赚的钱很少而你却输了，就像你在开始时很可能会输的那样，那就把它当作一堂课或纪律课的学费。如果赌注太大，那么这堂课的费用就会相当高，而且你的情绪可能会妨碍你的学习。交易计划系列第19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绝对是一项日复一日压力巨大的工作，在整天对着电脑做出可能让你损失惨重的瞬间决定之后，学会放松自己非常重要。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